年的时间把约翰福音读完。在约翰福音呢，引号是我们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信了他可以得生命。但是你发现我们信耶稣对得赦免，这是一个入门，这是一个开始。那么在圣经当中呢，罗马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在这一卷书的当中告诉我们信耶稣的必须性，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头显明出来。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开始一个系列，就是讲罗马书。我不一定每一章都详细的讲，但是我觉得说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真理。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事实上罗马书讲的绝对不只是因信称义，因为它后面还有更深的道理。那么开始的时候，今天我们来刚已读的这个一章的一到十七节，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可以说是开始的一个简介。保罗在这里先这个向这个在罗马的信徒们问安，然后在这里刚的第十六十七节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罗马书它的主题是什么。它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讲到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头显明出来，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们按照这个次序来看一看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的经文分成大约三段。头一段是一到七节保罗的问安，然后呢这个第八到十五节，这里就保罗把他心里头的这个心意心愿讲出来，因为他非常希望能够到罗马去。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哥林多，可是他好像一直没有到过罗马，但是他在罗马那里认识了很多的人，就是很多可能从前在别的地方他传福音认识的人到了罗马这个教会去。所以你如果是去看不同的参考书的解经的话，有的人说罗马这个教会是保罗间接创立的，有的人说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但是呢保罗在那里认识很多的人。如果你到了罗马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那里的问安的时候，他提名指出来的有三十五个人。那么在当时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些人大部分都在罗马，而且很多都是外邦人。那么所以你发现说保罗在这里很这心里面老是惦记着这里有一群的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那么第三就最后这一段十六十七节，就是整个罗马书的主题，讲到神的义，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来看一看啊，我想在讲到罗马书之前需要对保罗稍微有一点背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圣经中查到许许多多关于保罗的事情。那我在这里很快的提几个点。这个第一个这里讲到说保罗这个人其实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啊，扫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向耶和华神来求问的意思。那么保罗这个人他原来是这个是犹太人，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我们知道在便雅悯支派的历史上头来讲，最出名的一个人物就是扫罗王，所以可能在便雅悯支派的人都希望他的儿子叫做扫罗，因为他们最出名的就是这一个人。可是当保罗信了主以后，就发现他就把他的名字改成保罗，因为他发现自己是何等的微小，特别是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所以保罗这个名字就是 little， 就是很小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人就把头一个字母改了一下，就变成一个微小的人，他就把自己完全俯伏在神的面前，完全献给神来侍奉他。那么这个人他自己讲他过去的历史，他说他是法利赛人。他那个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在麦加比那个时代，他们革命成功之后，他们觉得说我们过去犹太人为什么老被外邦人欺负呢？因为我们没有好好遵这个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这个他说我们叫做法利赛人，意思就是我们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人，我们专门要好好读神的话，而且呢他们要好像保守这个真理。所以你发现任何时候有如果有一个先知出来他的讲道的时候，法利赛人就会去听，他会去分辨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发现这等到主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已经演变到一个程度，他们许许多多的知识，他们有许许多多外头的形式，他们有除了律法之外，他们有很多很多这古人的遗传，都有各式各样解释的规条。所以比方讲到洗手的原则，怎么样讲到各式各样该做的事情。
怎么样洗手，要怎么样的洗杯盘的外头，所以加了很多很多的规矩出来。所以这些人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给主有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因为他们认为他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这个人保罗呢，是在加马列这个门下，这个格曼利欧这个门下是在法利赛人里头可以说是最严谨的。所以这个人呢，哦，有些字不修出来啊，按照这个严谨的律法受教，这个人很热心的服侍神。所以当后来这个开始教会诞生之后，保罗成为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逼迫教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甚至于在祭司长那里拿到一些文书，他可以逮捕一些人下在监狱里头，他鞭打，让他们强逼他们做一些亵渎神的话。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被称为是正道的位，就是信奉正道的人。所以我有一天听到这个 Vernon McKee 讲了，他说我希望我们今天应该恢复掉的位。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太多的人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可是有好多好多的人说是基督徒，其实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对，所以他说这个 way 这个是讲到一条该走的道路啊。那么这个人各式各样的逼迫当中，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的话，你就听这个第八章那个地方讲到斯提凡怎么样的，最后被他们用石头打死。那么那个地方讲到保罗呢，他是一个这个少年人，他看守那些去打斯提凡的人的那些人的衣服。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斯提凡第一个殉道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保罗在场，那是叫做扫罗。所以他也喜悦这个人受害啊，所以他继续的逼迫这个教会，他以为逼迫这个信奉之道的人就是使徒神。所以他在这里说起了使徒行传九章，他就到了这个大马士，就今天的大马士革，到大马士要去逮捕一些这个信奉之道的人。那么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忽然间在这个天上有大光照耀他，然后有话语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所以这个人就匍匐在地啊，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啊？”那么他们就后来进了那个大马士革城。那么神就跟一个人叫亚拿尼亚的人说：“你到城里面去找到一个叫做保罗的人啊，你为他按手。”那保罗那个时候天上来的光很大，他这个眼睛好像长得鳞片一样，他有三天没有办法看见啊，所以有人说他得了白内障啊。后来好像就这个一直到这个亚拿尼亚去按手，他这个好像有鳞片从他眼睛上掉下来。从那个以后，保罗的视力就不太好了，可能有人讲这可能是白内障。但是你看那个时候，亚拿尼亚听见主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亚拿尼亚跟主有一个辩论，他说这个人是逼迫教会的人，他说为什么还有你要叫我去呢？那么神跟他说呢，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特别是要跟外邦人去传福音的啊。所以说这个人后来你就发现神的带领他，他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啊。所以这个是保罗讲基本上的一个背景。那么刚才这晚我们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了啊。那么我就按照刚才读这个里面提一些的重点，我相信这里面有更多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提到。这里保罗他怎么样自我介绍呢？第一个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仆人这个字翻译是因为可能翻译的人对于这个原文这个字的了解不够，也许我们中国人这个翻译上面来讲可能觉得用奴仆这个字不太好，但事实上这个字 doulos 这个原文是讲到奴仆的意思，就是保罗他现在这个认识主了之后，当时在罗马帝国的当中至少有4000万的人他们的身份是奴隶，所以保罗就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这个人他不再有自己的主人，他自己不再做自己的主，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耶稣基督来做主。所以耶稣是他的主人，他是这个奴仆。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我需要提一个经文很有意思啊，这个生命记15:12-18，如果各位有空去看一看这个故事。那个地方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如果有一位就希伯来人里面不论是男的是女的，他现在如果被卖到一个家庭里面去了，因为他太穷了，所以他就把或者是别人把他就走到人家他卖去当奴仆了。那么他在这个主人家里服侍他6年，到第7年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就要让他能够自由能够出去，这是耶和华神的律法。 而且出去的时候不能够让他空手，必须要加倍的把他所有主人有很多东西都需要给他，让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仆人他很喜欢这个主人的家，他在这里服侍，他觉得他很这个，他怎么讲，他就愿意将自己这个，就说他愿意不再得到自由，他跟这个主人说，我愿意留在这里，就是我愿意住在你的家里一生服侍你。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仆人要，这个主人要带这个仆人到这个门的这个等于门上的话，用一个钉子把他耳朵这个地方在门的上面这个锤过去打一个洞，那就证明说这个人永远是他的奴仆。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奴仆？这是一个爱的奴仆，因为这个奴仆他不愿意离开，他自愿的要一生去跟随这个主人。所以在这里你就发现说，使徒保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自从信了耶稣之后，他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你看到后面到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的时候，他说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所以保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他说他是奴仆。你看他所有的书信他讲到自己，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么他说我奉召为使徒，这个他成为使徒是有天上来的呼召啊。使徒这个字的意思 apostle 这个字是 send with a mission， 就是这个人被差遣出去有一定的任务在他身上，所以这个人他是神所差派的外邦的使徒，他将他们把神的福音传给许许多多从来没有听过神福音的人，所以他们特派传神的福音。那我查了一下这个字，特派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其实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英文就翻成 separated 或者 set apart， 就是说被分别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人不再做世界上的事情，他所做的就是神的福音。这个分别是就是成圣的意思，圣经中所有讲到圣这个词或者是成圣是讲到分别出来，所以你要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那么这里有一个人他现在是被分别出来呢，归给神来用，他来服侍传神的福音。那么讲到神的福音，我们知道福音是好消息，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福音，对不对？这个现在这一阵子有一大堆人都跑到美国去买东西，因为价格比较高，所以这个美国人 complain 说这个 Costco 要希望有一段的时间可以专门美国人 shopping， 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说有很多的就好消息大家都去买。这个地方讲到一件好消息是从神来的，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关于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的这个好消息。所以说你传福音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发现今天许多的时候教会的里头各式各样东西都有，对不对？但是好像福音被淡化了，福音被稀释了。所以这个地方才讲到什么？我刚刚读到对第十六十七节讲到信，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整个这一段第一章里头，信这个字出现了七次，神的福音也出现了七次。你发现很有意思，在神的眼光当中，圣灵的引导的下头，七是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信要信的完全，神的福音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神的福音，他说是从前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你如果看希伯来书，一开始讲到说，神借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你就发现说，神借着许许多多的先知，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时间向人说话，应许什么呢？应许到神的救赎。所以你去看我最近因为刚读完这个以赛亚书，我就发现非常稀奇。你发现在以赛亚书里面许许多多的地方讲到神的救恩，讲到他就是那位救赎主，讲到他怎么样的救赎。所以以赛亚五十三章就很清楚的把主耶稣怎么样来到世上的整件事情都讲出来，五十二章的最后三节，五十三章的全章。所以你如果在旧约圣经，你就发现说好多的时候就预言到将来，应许到有一位救主主要来，而且甚至于连他怎么样的怎么样的，甚至于钉十字架，他的最后怎么样的埋葬都写出来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福音的中心，讲到什么？他问到我主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福音的中心是讲到一位道成肉身的人， 他说按肉体来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所以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你看路加福音都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按肉身来讲，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那么到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就要讲到这个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么这一位按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按圣善的灵，他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而且他说你看这个启示录讲到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他从前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他手里拿着阴间的钥匙。主耶稣在世上是做过叫人死里复活的事，可是那死里复活的人后来还是死了，但这一位神的儿子复活之后活到永远。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很有意思，他说到信心的顺服，啊，中文圣经是翻到信服真道，啊，这个翻译我觉得不是挺理想。写到这个地方的翻译应该怎么说呢？他说是讲到 obedience to the faith， 或者是 obedience into the faith， 就是因为我相信以后，我顺服，我进到这个真理的里头。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从他受了恩惠。你发现圣经当中许许多多时候讲到的时候，讲到神对我们的人所怀的意念都是施恩的意念，他在这里讲的恩惠就不是我本来自己靠我努力所得来的，这个恩惠是神加给我的，我本来不配得的，但是现在竟然给我。他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使徒的职分，这个地方他之所以出来传福音不是因为他自己愿意，保罗自己曾经讲过，他好像说他实在传福音是不得已，因为这个是神呼召他的，对不对？对，但是呢他说在万国之当中叫他的名啊，叫人家可以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你发现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传福音不是叫人来归向某一个人或者加入某一个教会，传福音是告诉这些人你要去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要信服真道，你要来遵行这个耶稣基督的道理。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 新的翻译讲是这个新译本讲到说因他的名相信而进入到顺服的当中。所以你发现说这个地方已经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也有讲到信服真道这个字，也是讲到 obedience to the faith， 就发现说因为你的信心就带出行为能够来遵守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因信称义的里头一定同时带出来一个结果，就是你有一个幸福的行为可以带出来。那么这边要讲到蒙召的人，在刚刚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三次讲到召，一个是保罗自己讲到说他蒙召做使徒，但他另外讲到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我们被召来做圣徒。那么所以这个地方你用蒙召或者是奉召，这个地方讲到他的恩召，你如果查一下圣经里面讲到召这个字的时候，他讲到是从上头来的呼召，讲到的是一个神圣的呼召，所以你就发现说神呼召人这是一件圣洁的事情，这跟我们世界上前好像说你今天召任命某某人做什么事情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神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他按照他的旨意行动万事的神。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他我们也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属于的时候是讲到一个生命的关系，就是我因为信了耶稣了，我现在有他的生命了，所以我在基督耶稣的里头我是属于他的，他是属于我的，并不是因为说有的人我们小的时候生在基督教的家庭的里头，所以你说我们家三代四代五代都是基督徒，不是，并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讲到是属于他的，就是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在他的里头啊。所以这里我放了一些经文，在约翰十七章，那个有好几个经文，他讲到他们是我从你从世界上所选召出来归于属于我的人， 就是我们这些人是父神从世界上选召出来去赐给耶稣基督的。然后他说十四十六节约翰十七章，他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他的。那么这叫做奉召做圣徒，因为想到说我们都是圣徒啊，我们可能不太敢当这个名称啊。这个从前那个教皇，我不知道这个保禄现在是不是被封为圣人了啊？他做了一辈子都还没被变成圣人，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就变成圣徒。这个 saints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什么好像什么东西特别好叫我成为圣，圣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来买赎，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我们是被他买赎来归于他的人。所以这里面的圣洁从地位上开始，然后这个人一生的被他改变，让这个人成为圣洁。所以你看这个，我用这个哥林多书信啊，这个地方这个圣徒讲到神的教会，这里讲到说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啊。所以想到我们的身份呢，这个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要警惕一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开始第七节的后头有一个问难，他讲到恩惠平安，你发现所有保罗的书信他都是讲到愿恩惠平安从这个国主耶稣基督，或者从父神并国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好像很特别的保罗书信的写法，因为你这里想到说他发现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感恩的时候他是感到只有神可以给人恩典，只有神可以给人祝福。那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讲到说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白白的称义。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讲到父神是这个恩典的源头。那么所以你看这个旧约里面一概的观念，所以我这里就引了两个经文，一个在申命记，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福给赐恩给你。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神的意念是赐恩的，特别是这个耶利米书，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你发现神他愿意让神与他和好，让人可以，神愿意人与他和好，让神跟人之间可以有一个很平安的关系。 OK， 我来看看第二段，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保罗他的心愿，他希望到罗马这个地方去，他因为他知道那边有一个教会，而且那个教会里头现在外邦人的人数非常的多。那么这段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也就不看了啊。我就按照里面的一些的提出一些的点来。那么在这个问安的当中呢，你就发现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这里讲的是第八到第十节，这里你看得出来说他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就他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他在这里你发现到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他听说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你发现这一类为别人来感恩这件事情在保罗身上是好像天天发生的，他常常的想到不同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里面信徒们的增长怎么样的蒙恩，他就感恩。 你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很少可以跟这个连得上，我们很少去关怀别的事情，反正别人有一些很多蒙恩的事我们就会回来感恩，很少。你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可能90%都是围绕我们自己家里人，祷了个半天就是以我为中心。但是保罗不是，他是以神的事为中为念，以神的事为中心。那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是我心灵所侍奉的神。所以这个人他深知道你敬拜神是出于心灵，不是靠外头的事啊。有的人他是用很多外头的事去服侍，很忙很乱，在教会的里头他觉得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这些事情是真正神要他做的。这个人呢，他你就发现这里有个里外的关系，服侍不是从外头做到里面去，而是从里头做出来，我的心灵的里面来敬拜神，然后按照神的旨意。所以他的祷告里面他说照着神的旨意，他说或者可以得到一个平坦的道路到你们的当中。你如果你去看看保罗的经历，你发现保罗经历当中有许许多多事情是我们都不愿意接受的， 所以你如果去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的好像十一章吧，那个地方讲到他被鞭打多少次，他遇到船难，他受到什么样的逼迫，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他这个后来到耶路撒冷，他被掳被审判，而且无缘无故的被关在监牢里两年，也没有任何的动静，也既也没有审判，可是也没有被定罪，到最后他没办法，他上告于该撒。他这些事情是不是因为他的祷告里面发现，哦，原来这些都是神的旨意的？那么如果这些不顺利的情形，我们愿意接受吗？所以就发现说，他是活在神旨意当中的一个人。第二方面讲到侍奉的生命，他在这里想到的是那一些在罗马的信徒，他希望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去分给他们。如果你到后面去看这个罗马书，你会发现说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但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恩赐呢需要有人帮你点醒，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知道说神你给我的是什么样的恩赐。这个恩赐并不一定就是我们原来在肉身的当中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好像这种 talent 特别的，好像哪一样特别出，好像比较强的点。但是呢，你如果经过神的这个源头，这个恩赐给我们之后，你发现了，就好好忠心的去服侍他。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他说你与我彼此的信心，所以你发现在这里不是说我是个大使徒，所以我来我有信心就把什么东西都给你。他这里讲到什么？每一个人之间都有这个信心，讲到一个彼此的关系，可以同得安慰。所以他到一个地方去叫人得恩典，但是别人也叫保罗能够得到安慰。这个地方说到什么？他说弟兄们啊，很有意思。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所以经这个这里讲到什么？因为你就可以称为弟兄，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生命。你发现我们自己，我们一般自己这里讲到兄弟姐妹，对不对？是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我的父母给我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家里几个小孩子，我们直接叫做弟兄，因为我们是同样的生命来的。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称为弟兄是什么？因为我们同样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称为我们弟兄，他不以为耻。他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你发现这个地方他讲到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之后，你发现神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让这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都来服侍，为的是要能够结果子，为的是能够在这个，所以有的地方圣经里讲到善果。但是讲到这个果子，一方面是讲到我这个人的改变，所以你看哥林的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那里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对不对？讲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是我这个人被改变的果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福音的果子，就你带别的人来信耶稣，就你自己领受了这个恩典，现在你把这个恩典带给别人，那这也是果子。还有我们常常向神赞美，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他说他希望能够在他们当中也得到一些果子。这个他讲到他好像一个欠债的人，我想能够感到欠人家福音的债，我相信这个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应该是有相当深的一个地步。他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看见他们的需要，他觉得他应该把福音去传给他们啊。所以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想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当时那个社会，就两千年前罗马的社会的环境的当中，罗马固然是把希腊给征服了，但是在文化上来讲，希腊把罗马征服了。所以在罗马的那个当时社会里面呢，比较有知识水准的人，他们说我们要讲希腊话啊，所以他们讲说，甚至于这个该撒最后被刺死的时候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希腊文啊。这我们不知道这个可靠不可靠，但是呢，你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希腊人、化外人，主要是讲到什么？不管是有受教育或者没有受教育的，你发现这个福音，他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一个很简单，叫每个人都可以相信的。你不需要读到大学毕业，或者读研究所，或者读到超博士，你才可以信耶稣。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也可以。 对不对？所以他说任何这样子的人，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因为他觉得我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说他也要尽力量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教会经过很多的改变，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开始信主，那么保罗开始的心都是向着犹太人，但是你发现犹太人拒绝这个福音，所以他最后就很清楚，他就转向外邦人。那么最后这一段16-17节，这个地方讲到义人比因信得生，刚才我们读过了，我想稍微提一下下。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我在这里引用了提摩太后书1:8-12，这里所讲，各位有空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就不详细的读。你看保罗当初传福音到一个什么地方，他带着锁链，他被下到监牢里面啊，他这个坐监的情形有不同，有的时候受到恩待，他可以在一个这个好像不是在监牢的里头，但是他可以在租一个房子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就真的下到那个监牢。有人说他们都找到现在当年保罗他们坐牢的那个今天还看得到的地方了。那么他说你愿意跟一个带着锁链的人一起吗？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他说他不以这个为耻，他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因为说我是为主带锁链的而为耻，你不要因为为主来做见证为羞耻。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勇气，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向别人传福音，你怕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许多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有人不敢表明他是基督徒，觉得好像在这个社会的里头你表现你是基督徒好像会有一个很尖锐的反应，或者会人家用很奇异的眼光来看你。你不能以福音为耻，你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是做光的，这个光来照耀这个世界。他说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地方讲到救恩，许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救恩是信了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他说讲到赦免我的罪，但是这个救恩其实你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地方讲到过去，救我们脱离所有罪的刑罚，我们知道罪的工价是死，罪的工价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原来是该我被钉十字架，该我被处死的，但是他来代替我。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他做一件事情，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因为你发现在这个我们活在肉身的当中，这个罪恶的权势好像一直在那里，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的来生活。所以到后面第6章以后你就发现他就讲到，那么未来讲到身体的得赎，他说我们这个得儿子名分的人，他说你也是在这个叹息劳苦，罗马书第8章。那刚才讲到什么，他说我们等候这个身体得赎，等候得儿子的名分，就说我们现在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呢这个救赎这个完全的实现好像还没有来到。那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有一天我这个身体变化，所以我们这个外体毁坏，但是肉身这个内心是一天的心是一天。所以这个讲到福音的大能。那么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自己也讲这个话，3:16，我们大家都会背这个经文，这里叫一切都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但我相信很有意思哈，第18节，他说叫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哈，其实下面还有一半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当时应该把它打出来哈，不过因为在做的时候觉得 space 小了一点点，但又发现这里讲到一个人怎么样得到永生，一个人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可以和好。人所要做的方面是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他为我们怎么样成就的，他怎么样付这个代价担当我们的罪，怎么样叫他这些完成之后叫我可以接受。所以这个相信不是只说我相信有这么回事，相信这个字每一次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讲到 pistuo 这个字的后面都有一个 ex 这个字，就是英文相当于 EIS， 就是 into 的意思，就是我是信到基督里面去， 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如果是吴瑞祥牧师在我们当中啊，他会告诉你说，你要信入基督啊，你要信到耶稣基督里面去，那他会叫一切相信的人可以得救，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么这里要讲到神的义，他说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头显明出来。我们今天人所想到的都是讲到神的爱，对不对？他说神既然是一位爱的神，他怎么忍心让世界上的这个一个人下到地狱里面去呢？所以今天有一个说法说，将来所有的人都得救，因为神是个爱的神。但是你发现这个福音不是这样讲，这个福音说神的义在这个上面显明出来。因为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他断不能以无罪的当作断不能以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所以他这个罪的事情必须要解决，罪的结果是死，罪需要受到审判。那么所以神怎么样来救赎人呢？他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他为我们最后上十字架，亲身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为我付上罪的代价呢，叫我们可以在这个罪上死，就在义上可以活。所以这样就讲到神的义就显明出来了。你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做到什么，他讲到判例就是人怎么样行善，人怎么样做好事，要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所有的人都是用人的行为来称义。但是圣经上头讲过的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称义。所以你如果去看罗马书第三章20节21节，他就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以后往下查就会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地方说什么，在这个福音的上头显出来什么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因信信上加信，因为你相信入门，你可以越信越肯定，越信越有把握。他这里引用什么呢？义人比因信得生，引用的是哈巴谷书。你发现在旧约里头早就预言讲到说，这个救恩人怎么样能够领受呢？是从信开始。他发现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完全是凭着信心的领受。所以你看那个后面的罗马书到了第4章，他就引用说因信称义的道理。他说这个不是个新的道理，他说这个在旧约里就有，他就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就算他为义。所以你就发现说他这里就讲到一个原则，因信得生。那么所以使徒保罗这里在加拉太书第2章就讲到说，他说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下面说什么？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你发现我们这一生所走的路是一个信心的路，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那么所以在加拉太5章25节就说，你若是靠圣灵入门，靠圣灵得生，你就要靠圣灵来行事。我们怎么样开始得生命的？ 是因为圣灵的缘故。那就发现我们一生所走的路都是靠着圣灵。所以这个是最后的一段啊。谢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来研读主的话语，愿圣灵宝贵是继续做奇妙的工作，将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解开。主，让你自己话语的奥秘成为我们心灵里头的实际，求你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谢谢罗教授对我们的借着罗马书对我们的勉励，好让我们一直要信，一人必定信得生。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我们请。